哦，这个确定没有 OK。 所以呢，我们的信心是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浅到深，从以自我为中心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成长的必经的过程。当然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宣教士，服侍基督，跟随基督到我们不熟悉的地方。可是呢，至少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有很多未得之民，你的邻居可能都希望你把福音传给他。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会失去的，有些是你主动会放弃的，有一些是你被动不得不放弃的。比如说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我们的记忆力会失去，我们的身体会失去很多功能。那有一些是你自愿会失去的，就是说自动的，比如说宣教士愿意失去生活的舒适安全感，到一个陌生危险的地方，所以很多东西会失去。可是希望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我们的信心不要失去，我们的信心不要失去。因为信心是我们相信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，可是有一天神因着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奖赏呢，就是因为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所相信的东西。天堂没有人看到，天堂没有人看到，可是我们相信有天堂。可是有一天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相信的天堂。很多东西是凭着相信，然后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因为他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，我们就勇敢的确信。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一个悲剧的故事，就是李文的故事。我不是故意说要扯这个事情，可是呢，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自杀的人很多，很多人对生命已经失去了信心。虽然他拥有的比别人还要多，可是他还是会选择走上这个自杀身亡的这个悲剧的道路。所以信心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，因为在前面呢，因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因为没有信心来试探了耶稣基督，结果在这里呢，在这种情况当中呢，耶稣在门徒忘记带饼这个很尴尬的这个情况底下呢，耶稣就借这个题目，因为前面那两群人来试探他，所以耶稣就用这两群人作为例子来教导门徒。圣经，我们读圣经会看到耶稣随时随地都会用当时的东西作为教材，所以他就立刻就跟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可是门徒还是搞不清楚，跟耶稣了很久了，误解了他所说的话，他不了解他到底说什么。可是他忘了教是一种带有影响力的东西，教的影响力呢，在表面上看不出，可是是在暗地里慢慢的影响。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做饼类的东西，就知道用教会发面粉会发起来，这道理我们都知道。可是在圣经中讲到的教呢，往往都是负面的，都是负面的，几乎没有讲到正面的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当时就用这个教这个观念，让他们回想到早在摩西的时候，早在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，一定要守一个叫除教节，要把家里的教呢全部都清除， 还要吃那个没有发酵的饼，因为没有发酵的饼是非常难吃的饼，就借着这个呢，用酵这个观念来提醒。可是门徒呢，忘了无酵饼的这个故事，或者除酵节的故事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了他们，你要谨慎防备一些错误的教导。那些错误的教导就好像酵在你的生命中暗中慢慢的影响你的生命。耶稣的话呢，很多人从字面上一听常常会误解，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经义来了解。所以保罗就提醒了我们，在哥林多后书的3:6，他是说我们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，做教导的职事呢，不是凭着字句，是要凭着经义。因为那个字句的表面是叫人死，只有经义是叫人活。所以门徒在当时只听那个表面的教，他讲说，哎呀，是不是我们没有带饼你不高兴，就讲到教。那我们即使有教，临时发也来不及，做饼也是来不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的故事，很多的故事中反复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很多人会误解耶稣说的话。我们只从表面上来看，可是我们没有深层的去了解。所以呢，耶稣批评他们是什么？是小信的人。微小信心的人呢，会误解基督。那我们今天就从两个层面来看，首先在态度上，在态度上，微小信心的人在态度上往往都是不防备。不防备，不防备呢，也是不小心的意思。这个就好像我们古人常常提醒我们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是古人告诉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。可是耶稣说，你们以为信心很好，所以呢，我就不防备，我也不准备。这个是把神放在一个试探的位置，不防备。我们凡事呢，都要做好一些的准备的工作。这一句对牧师是特别管用，因为牧师是比较计划性的人，所以呢，常常都防备来防备去。然后有些人用他的信心认为，我有大的信心，我不需要防备，我不需要准备。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在态度上的错误的表现。另外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我也不细说了，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，耶稣批评他们很多事情都不明白，都不了解。跟你们说了这么多，你不明白，你以为你的信心可以弥补你的明白吗？只有微小信心的人不在乎这些事情。最后就是不记得，他们得了健忘症，不记得，不记得，就好像他们的祖宗在旷野走40年，神从天上降了粮食给他们吃，事后呢，他们就忘记了。肚子饿的时候常常抱怨，他忘记了神过去的恩典，他们不记得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提醒他们，你们难道忘了刚刚没有发生多久之前，我用5个饼给了5000个人吃饱，我用了7个饼给了4000多个人吃饱，这个事情你们都忘了吗？你们都不记得了吗？耶稣用这2个神迹的故事呢，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5个饼是少的，5000多个人是多的，7个饼是少的，4000多个人是多的，这个显明一个强烈的对比。他们忘了，不记得。所以微小信心的人在态度上呢，是不防备。 不明白，不记得，因此呢，造成他们对耶稣的话呢，只听表面，就误解了耶稣，以为耶稣在跟他们斤斤计较，就讲一些教的问题，没有带饼的问题。在这个地方，耶稣用教呢，来比喻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在教导上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力。假冒伪善的人的教导是非常的微妙，他处心积虑设计的非常的微妙，非常的微妙。可耶稣看到在那种状况之下呢，会引导人走向错误的道路，所以耶稣及时的提醒他们，这个教呢会在你们中间不知不觉的产生了影响力，等到你们发现的时候呢，这个已经整团都已经发起来了，你很难再从让它回到不发作的前面。所以在教会中呢，教导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呢，现今很多异端邪教用种种的方法要渗透到神的教会，就像教一样。所以呢，牧者跟同工呢，我们的重要的责任就在教导上呢，一定不能让教呢在我们当中发起来。在教导上的错误，也是微小信心的人误解耶稣基督的原因之一。他不仅是在态度上不在乎、吊儿郎当，可是在教导上呢没有抓对，所以呢对耶稣基督的话呢都完全的误解，完全的误解。耶稣在这边讲了两种人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。这两群人呢，是当时在以色列的地区是占有非常影响力的人。可这两群人呢，在神学观上是很多的地方都不同的，互相攻击的。我就稍微列出他们之间的不同。上次信息我已经有提到，我再强调一次，法利赛人呢得到百姓的支持，所以他拥有了民意。可是撒都该人呢，是掌管了那群上流阶层的人、政治团队的人，所以他们拥有了政权。所以法利赛人是属于多数的民意嘛，然后那个撒都该人是属于那种精英的阶层，属于政权。所以呢，两个又有民意，又有政权。那法利赛人是代表当时的传统主义者，他们相信摩西的五经，他们是律法主义者，他们要维持律法，他们认为守律法才能够取悦神，守律法才能够使神的国度降临。那撒都该人是自由派的自由主义，脑子可以就是随天飞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不认为有死人复活，不认为有天使的事情。所以一个是极度的保守派，一个是极度的自由派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美国不是极左就是极右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极左极右。那我们基督徒就卡在中间，不知道要走往左走还是往右走，就卡在这中间。当时门徒也是一样卡在中间，又有法利赛人极左派的，撒都该人极右派的，无法避免。我们到今天在美国也是如此。然后呢，关于这个未来呢，我刚刚说过，撒都该人呢不相信死人复活，他相信当人死的时候，人的灵魂跟身体一起灭亡，所以他们没有对我永生没有盼望的。他们认为是人死如灯灭， 死了就死了，一了百了，没有审判，没有天堂，也没有地狱。他们的信心就是如此，眼见为凭，我看不到死人复活的事情，未来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一定不存在。可是法利赛人相信灵魂是不死的，义人会复活，恶人会受审判，他们完全的相信。那撒都该人呢，在公元70年的时候，有一群犹太人起来造反起义，后来被罗马的暴政给扑灭之后，圣殿被毁，耶路撒冷被毁。那个时候呢，撒都该人就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就消失了，所以你现在找不到撒都该人。可是法利赛人今天呢仍然存在，你如果去纽约的话，会看到很多类似那个法利赛人的，仍然存在。可是撒都该人呢已经在历史中消失了，那这个是很大的差别。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讲到了法利赛人的教还有撒都该人的教，可是在马可福音同一个故事当中呢，耶稣警告门徒在马可福音的8章15节说，你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西律的教呢，这个西律不是指西律王这个人的教，在马可福音不断的说是指西律党的人，就是追随西律一个党，就好像民主党、共和党一个党的教。所以呢，很奇妙的，同一个故事，马太是说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，马可是说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的教。不管怎么样，法利赛人都有，所以法利赛人什么场合都出现，一边有撒都该人，一边有西律党。那事实上呢，我就把这3种人的教呢就放在一起，这个是在教导上。这3种的教呢或者是教导呢，事实上也反映在我们今天2023年。法利赛人的教导或者他的教呢，是代表一种错误的敬虔，他们以人的传统来取代神的话语。在路加福音12章的第1节那边告诉我们说，有很多人聚集见彼此践踏，耶稣就开讲，就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假冒伪善。所以耶稣在那里立刻解释了，对他来说法利赛人的教或他的教导影响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假冒伪善。所以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要虚伪，你要假冒伪善。当然他们不会明着说，可是他们的反应是一种错误的敬虔。所以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，人是注重在外表的仪式、外表的行为，不在乎内心，所以你是看外表的，戴个面具的。所以法利赛人的教导会逐渐的带领人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。你的信仰、你的生活，到教会就装个样子就好了，在人前就装个样子，你的敬虔是摆给人家看的，因为神根本不在乎这些。所以呢，他们把人的传统，祖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至于神的话语怎么说呢，我就放在一边，就用高举人的传统来否认神话语的权柄，就他用人的教导来代替了神的话语。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导，错误的敬虔。这个要提醒你跟我，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是否有不知不觉有假冒伪善的倾向？我在人面前表露的 不是我内心的实在，只是充个面子而已。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讲面子的，打肿脸充胖子。我们中国人是大概是很多民族都会，可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了解，真的是，我曾经跟你们说过，我们去加州的时候跟我姐姐那边的亲戚，如果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妈妈一定要说，你一定要买单的时候你要抢得快一点，你要抢得快一点。我们是傻乎乎的，我们都不晓得，我们每一次都去说我先讲好我今天请客，那我也不需要去抢。有一次呢，我被警告了好多次，结果我还得偷偷说抱歉了，我要去上个厕所。我去上厕所为什么？去买单。我必须假冒伪善一下，我说去上个厕所是为了去抢。有时候抢了，哎呀，抢来抢去就是假冒伪善了，对不对？假冒伪善。我们说去吃饭，你请客就你请客，我请客我请客，或者是各付各的，抢来抢去，抢到了回家也很懊悔，抢太快，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家伙太糟糕了，抢那么慢，就假冒伪善。我相信你们一定都有这样子的体验，这个就不知不觉，我们在教会中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也是假冒伪善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做的不是出自我们内心的，只是顶出来做给人家看。这个是法利赛人的教导。那撒都盖人的教导呢，是一个错误的教义，他用人的思想呢来代替了什么？神的应许。因为死人复活没有人看到，想也想不透，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应许是你还没有拿到的才叫应许嘛？你如果已经拿到了，不叫应许，你已经拿到了。所以他用人的思想来取代神的应许，不止如此，他还当作一个笑柄。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的18-24节，就是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。就这故事很讽刺呢。他们明明知道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，他们也相信，他们却来问耶稣，调侃耶稣说，啊，夫子啊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如果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呢，他的兄弟要娶他为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有七个兄弟啊，第一个娶了死了没有孩子，第二个娶了也死了也没孩子，第三个也是这样子，哇，这个女的克夫可以克七次，第七个也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复活的时候哪一个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？因为每一个都娶过她。她明明不相信死人复活，却偏偏问死人复活的事情。人的思想好厉害啊，可以虚构一些事情来挑衅。耶稣就说什么？你们错了，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你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神的大能可以使死人复活，在圣经中已经有很多的例子，你们不相信，你们用你们的思维来代替神的大能跟应许。然后呢，耶稣在跟财主拉撒路的故事中也有一个对话，就那个财主呢死了，到了地狱，所以呢他就说，哎呀，你打发那个亚伯拉罕到我父家，打发那拉撒路到我父家，有兄弟呢叫下给他们做见证，他们就不会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。那亚伯拉罕就说呢，他们有摩西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结果这个财主说，哎呀，不是啦，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奇迹，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没有信心的人说，耶稣啊，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，来消遣消遣我们，来娱乐娱乐我们。结果这个财主在地狱也说同样的话，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那里，他们一定悔改。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他们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 就是有死人复活在他们面前也是不听劝。这个世代是不是这样子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都不吃这套，也不相信，看到死里有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听劝。所以这个撒都该人的教导呢，他们是处于教社会中的少数的叫 elite， 就是 高阶层的人群，有政治的高阶层的，属于那少数的有智聪明智慧的有学问的这群人。这群人不相信这个复活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他们用他们的思想来取代了神的应许。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活在这样子的社会当中？我们现在的人以为自己的知识很厉害，很多人最有名的叫一个叫尼采的，是德国的一个叫尼采的，他那个超人哲学，他是纳粹的，纳粹的诞生是受到尼采的他的观念影响的，他要德国，这个是我们是超人的种族，神在哪里？神早就死掉了，神是在哪里？神就死掉了。尼采好厉害，他宣判神已经死了，你也不用相信，你要相信超人。我们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，超人从此诞生。希特勒就吃他那套，就造成了人类的悲剧。人的思想取代了神的应许。我们今天社会很多的人为的思想不断的取代了神的应许，这个是错误的教义。然后最后呢，希律党人，希律这些党的人是怎么样？他是走政治路线，他们是接受哦，哇，我们犹太人已经没希望了，现在罗马呢派希律王来统治我们，我们就认希律王做我们的王好了，他可能就是我们的弥赛亚，所以我们一群党一派的人来支持希律，持续的做我们民主的救星。因为神的国度已经借着希律已经降临了，我们还在等一些什么呢？还在等什么？希律统治了我们，我们有吃有喝，不错，神的国度已经降临，人的能力呢，已经取代了神的能力，因为神的能力迟迟不来，应许的那个弥赛亚迟迟不来，现在有一个大有能力的希律王呢，我们就接受吧。这个是希律党人的教导，就说你眼睛呢，只要看到你现在的，看到你的世界，对那个不可知的未来呢，你不用等待了。现在的能力，人的能力多好，人定是什么？可以胜天的。人的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现今的教导，现今的教导。今年呢，现在很多事情，尤其是温度，这几天温度热死了，热死了，全世界温度。那 Vermont， 你知道 Vermont 那个淹水也是历史性的淹水，你说美国那 Vermont 那水淹的都是把整个城市都在水底下，很多地方又缺水，有的地方又那么热，有些人又下冰炮，种种的，人真的可以升天的。人怎么连个温度都改不了，连这个地球的温度你都改不了，你还改变天上的温度吗？人曾几何时可以升天的？这个是自我安慰的虚假的盼望，这个就是属于希律党的人，他们讲求人的能力、政治、政权可以改变，我们能多吃这套。我们现在的人那种霸凌的态度，就是用人的能力来欺压别人的软弱。可是我们忘了，人的能力永远有极限，人的能力永远有缺陷的。 人的仁义往往都是自私，为了自己的。你看到最近的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一目了然。这些人的能力呢，如何能够取代神的大能？神要把世界温度调高个一两度，我们就受不了。现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所造成的，可是却不是我们的能力可以解决的。只有来求神他的大能再一次的来覆庇我们。多少的世纪以来，教会一直面临在这些的教导底下有虚假，有对未来的应许否定的，还有对神的能力呢也不相信的，所以教会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了在这种的状况之中，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微小。那我们对圣经耶稣所说的话，不论是在旧约的耶和华的话，新约耶稣的话呢，我们就逐渐的误解，我们就逐渐的就不相信，因为我们受到那种教的影响，影响太深。求神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这里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说称为没有信心的，就是 没得救的人。可是我们 有了信心，我们可能还是在微小的信心的过程，还在微小的。求神让我们能够从微小的能够转到是大的。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他们的见证也是，他们跟你我都是一样，起先是从不信神的到了信神的，信神的呢起先信心也是微小的，很多事情都不敢做那个所谓的 commitment。可是神会不断的借种各种方法来催促他们，他们的信心就慢慢的大起来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信心越来越坚固，然后就开始呢对神的话语更加的了解，也愿意更加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。求神帮助你跟我，让我们呢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很多东西会失去。最近记忆力真的是失去了，记忆力会失去，膝盖也会失去，那个腰有些弟兄姐妹腰也会失去，很多会失去。可是希望我们的信心不失去，我们信心从始一直到终都不失去，我们的信心会伴随你跟我的一生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。我们在此刻就特别为今天在我们当中的以望姐妹神，你既然呼召她离乡背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就求神你加添她能力力量，他何处软弱，神你就让他在何处刚强，他在何处有需要的时候，神你的丰盛的恩典就来填补。我们继续的求神你带领他在埃及这个陌生的环境的服事，不论他在什么地方，神你的恩手都在他前面牵引，也让他的见证也能够再一次的来挑战我们。我们也许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太久，我们的信心也没有受过测验，求神你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中，我们的信心要越是被神来用火来考验的时候就越加的精纯。所以就求主你来引领我们，继续也求神你也带领我们今天不少的弟兄姐妹出门在外的，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当他们看到这个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风景的时候， 就不禁要感叹，神你是伟大的神，你是创造一切的神，你是创造万族万民的神，你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要归向你的神。求神你让他们在休息的期间也有一段能够与神安静相处的时间。愿我们的祷告蒙你悦纳，蒙你垂听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。